啊，今天是就是第一次直播，然后就是有很多不太熟悉的地方，然后但是我们这次请来的嘉宾非常给力，超哥，然后我们这次聊的主题也是就是之前超哥一直没有怎么聊过的，但是同时是非常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选题，就是Seed Club 是怎么做孵化的，然后那先请超哥自我介绍吧。
好，大家好，我是王超，我很闲，所以我就在各种倒玩，介绍完了。
超哥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就是应该是玩过道玩的最多，然后玩的最深的一个人。然后各种新的道，我基本上都是从超哥这儿看到的。然后 C 道是一个我也是从超哥这儿看的。超哥之前写过一篇文章，但是估计来的人可能也都没怎么看过。要不，超哥你看怎么介绍 C 道呢？
是 Seed
啊，C
Club
Club，
吗？你说 Seed 道，大家其实容易
啊
搞
对。
混，容易搞混，因为对 Seed 道我也很喜欢，我跟里边很多朋友都是好朋友啊。我刚才梁老师说我这个玩的最多，我觉得这个应该差不多，但是说玩的最深，我觉得未必啊。就玩的多呢，就一定玩不深啊，因为每一个道其实都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够啊比较深度的参与。我玩的确实比较多哈，所以这就代表。每一个其实都，其实不是特别的深，当然有几个我投入特别多精力的还可以吧，但 Seed Club 是其中的一个。Seed Club 最近火过两把是吧？一次是它融资了，熊市融了1500万美金啊，然后就大家还挺感兴趣的，说这样一个 Web 3孵化器，一个加速器啊，还不叫孵化器。他为什么能拿1500万美金？当时我其实也是就着这个事情，大概写了一点一个简单的介绍吧。然后我觉得那个大家反响还挺热烈的，都很好奇。另外是他前一段应该是2个月之前了，他的第四期毕业了嘛，当时做了一个 demo day，然后还真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项目，稀奇古怪的。所以应该是这两个是连着的，所以当时就有很多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哎，City Club 很好玩啊。其实我。虽然录节目是第一次，但实际上私下跟很多小伙伴都聊过 City Club，就简单说一下吧。后面可能一些细节咱们在具体过程中都会聊到。City Club 它其实就是一个 Web 3的加速器啊。那么它的模式呢是其实跟传统的加速器差不多，就是一期一期的通过招募成员，它叫营员，然后给一些课程，然后有一些。相互间的一些讨论互动，最后形成一个集体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到最后呢，毕业以后，那么这些基本上都是道或者是一些比较 Web 3项目，然后大家去各自发展，但是他们永远会凝成一个集体啊，会回来，然后大家在一起去做很多事情啊。所以待会儿我觉得这个讲可能大家没有直观的感觉啊，可能待会儿咱深入到里边细节。我一点一点给大家掰开，大家就知道，它其实跟传统的加速器孵化器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并且它其实一直不承认，自己，它一直说我自己是一个学习网络，是一个 learning network，它就不说自己是加速器，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也有道理啊，这个就得从 City Club 它最早是怎么启动开始说的，大概2年前啊，就是前年的夏天。当时是有几个人，包括 Jeff，他是 City Club 的创始人，包括 Jeff 在内的应该有11个人，大家就一块儿在聊一个叫 Social Token 的事儿，就是那时候还没有道还没火，然后 Web 3也没火，那时候呢，其实是有一个叫 Social Token 的概念先起来了，但是到底什么是 Social Token，其实到最后到这个概念量，实际上大家其实也没琢磨明白，这是我这么看啊，我这么看，所以大家就在琢磨到底 Social Token 是啥。所以他就组了一个 Telegram 群，就去聊这个事情。所以他这个群的缘起确实是一个学习群，大家要学习到底啥叫 Social Token 啊？这个怎么玩？是不是说你个人，比如说当时我记得他群里边有几个人啊？好像 Brian，我不记得他自己发没有，就是那个 Rabbit Hole 的 Brian 啊。然后有好几个，有一个叫 Ruben 应该是自己发了一个叫 Ruben Token。那时候很多人流行这么玩，就是你自己发一个自己的币啊，然后，对吧？讲一些场景过去，所以大家就觉得，哎，这会不会是未来的一个新的趋势？所以他们其实那个 Telegram 群是搞这个玩的，然后聊着聊着聊着就觉得，哎，这事儿可能不那么靠谱。但是呢，他们觉得 好像作为一个社区，如果他们能有自己的一个 token，这个时候可能能释放更多的潜力以及更多的场景。同时，因为你有了 ownership，所以你对这个社区的感觉也会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把，怎么说呢，就把这个聚焦点从个人的 social token 变成了一个社区的 social token。那这时候它其实还是一个学习组，对吧？那为什么后面转化成孵化器了嘛？就是他觉得，就这个东西我们自己天天在这聊聊不出东西啊，所以我得见到真东西嘛，我才能知道。但是真东西在哪儿嘛？我不可能每个人搞一个社区，对吧？我们只是对这个感兴趣啊，那就要不就这样。所以第一是我们自己确实可以成为一个社区啊，那我们这个社区干嘛呢？我们这个社区去找更多的这样的社区，大家一块儿来琢磨这个事情啊，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社区是干这个的，那个社区呢是干那个的，大家聚到一起啊，我们自己可能作为一个学习组织，我们也是个社区，同时你们每个人也是一个社区。那好，大家一块聊，一块学习啊，一块成长，最后可能我们共同进步。所以这是他最初的一个缘起的目的。所以他说他是学习组织啊，学习小组，学习网络，我觉得确实说的没错啊。无论是他的最早启动，还是说到现在。它尽管已经变成一个，算是比较有商业闭环的一个加速器，但是其实它在这个加速器运作过程中，整个学习的成分还是非常高的。这个无论是你在里还是在外，其实能非常强烈的看到这一点啊。那再更比较简单的去，还是说一下它具体模式吧。它刚才说了，就是一期一期去加速嘛，去加速，然后它其实是不投钱的啊，它不投钱。它只是提供加速服务，然后它会收取这些被加速团队3%的 token 啊，然后这些团队呢，就是在这里边会上8周的课程啊，这里边既有一些，因为 Jeff 这个人或者这个群啊，他们这个人脉还是比较广的，在 Web3 领域啊，所有的顶流基本上都跟他们是好朋友，所以他们能找到很多很多这样的顶流来去啊，作为导师去辅导这些成员。啊，同时呢，他们还是把大量的时间，应该说更多的时间留给了这些成员之间以及这些导师之间相互交流啊。因为 Web3 是一个太新的东西，没有谁说一定是比别人更牛的啊。所以我记得 Jeff 举过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他说有时候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啊，是我们的所有成员加上我们的导师一块讨论，我们往往会发现，可能某一个成员他答这个问题比导师答得更好啊，因为就是这个东西太新也太大。谁就是可能真的是学习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一期一期做嘛。然后，无论是他孵化的项目，有一些确实已经起来了，还是说，他自己也在积极的构建他自己的一个，我自己叫他一个传媒黑帮啊，一个当然是打着引号的黑帮。我自己还是欣赏这个事情的啊。那么不断的去通过自己的，无论是播客、自己的这个媒体矩阵，还是说他整个生态里边的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播客。来去共同发声，然后去共同推自己的项目，共同去对自己认可的价值观去反复的讲那尽管他们是一群草根虽然说也都算是 Web3 有头有脸的人，但是确实启动的时候就是他不能说 nobody 吧，但是也差不多，他肯定不是那种大 V 级别的但是就靠这样的方式，他们确实成为了我觉得是 Web3 领域里边发声的一极，就是他可能我觉得他发的声音、声量和影响力不比 H6Z 这些看起来可能更有影响力的机构发的弱哈，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其实也对他的被加速的团队提供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因为在 Web3 领域里边，其实往往社区是起点，而不是某一个技术或某一个产品那么社区其实是需要共识的，如果说你能够把自己这个梦想这样一个冒险的征集令发出去的话，那其实对于他构建共识是非常重要的嘛。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也认他这个事情。所以大概讲的比较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哎，这个过程我听起来有点，就感觉有个断节的地方，就是最开始他们是一个就是学习的一个社群，这个我能 get 到，然后他后来变成一个孵化的事情，这个我也能 get 到，但是中间这个过程是怎么跳过去的呢？他怎么从？
中间其实没有跳过去啊，没有跳过去。他是说我学嘛，但是我自己在这儿空想，我是学不到的啊。那么第一，我自己去做一个道形式的加速器，这个本身它也是个社区，对吧？那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第二呢，就是我找来这些其他的梦想家，他们也在做自己的项目。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也参与，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生态系统里边的组成部分，我也希望也能够从被加速团队里面学习， 所以他们其实不是单向的去输出、去教育啊，而是说大家其实一起啊，经常去探讨很多事情。所以他自己在不断的进化，他也在帮助他的贝加子团队在进化。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我觉得他的底儿，我觉得说自己是一个学习小组是没毛病的。他其实每一天、每一个、每一期，其实都是跟着这些贝加子团队在一起成长。
嗯，那比如说他们第一期，
所以可以认为是他为了学习而搞这个事情。
嗯，就那比如，
啊，第一期怎
他们
么了？
第一季是怎么做出来的？因为我感觉，如果你跟一个团队说，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学习小组，然后一个孵化，但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孵化过，然后他们就因为他们还是要收费的，对不对？他们还要收就是项目的3% token，我不知道他们第一季有没有收。然后，
对
哎，
对，
这时候其实我感觉对一个，
第一期还真没有
哦，
收，
是吗
被你猜对了。
？OK，OK，okay, okay。
梁老师还是很敏锐，对，因为第一期启动的时候，他其实共识也不够嘛，所以第一期的时候，当时只是找了五六个，我觉得都不能叫团队啊，可能五六个人啊，这里边既包括他创始的那11个人里边的其中一个叫 Carlos，这个人是 Forefront 社区的创始人啊，也包括像我不记得名字了，像那个有一个在代表 Gitcoin 的 Kernel 项目。然后来参与，就第一期，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摸索。所以你看，后来他其实把这些，无论是他的这个 token airdrop 什么，其实都没有考虑这些人。当然，他也没有收这些人的这些任何东西啊。所以第一期可能更多的是一个 trial 啊，大家去搞了搞，大概弄明白怎么玩了。那么从第二期开始，就是比较正式的按我刚才说的模式来去 run 了。
这样啊，
对，然后从数量上来看，第二期他们应该是有12个团队吧，啊，这里边其实就已经有一些不错的了，像 GCR，我没记错应该是第二期的，这是一个还是一个华人姑娘搞的，在海外搞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投资道啊，然后第三期应该是16、17个团队的样子，第三期我印象有 Carbon 道、木屋道，这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道，搞得也很不错啊，他们还拿了一轮投资，现在，但是我觉得那投资可能不是重点，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影响力，并且非常的对这个社区有价值的。然后，那个买 NBA 那个道，Carlos House，这也是在他第三期里边。然后第四期就是变成了20多个团队，就更多了哈。所以就是一期期在进化。然后第五期呢，应该是8月会启动，一个月之后。之前应该提交意向的已经有好像有200个左右了。
然后就是，反正也是 Web 三 Crypto 就可以，就没有什么限制，对吧？
限制是没有，但是他们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只看，或者说主要看社区类的项目，就是你说我要搞一个 DeFi 协议，大概会没人理你。但是你说我要搞一个道，我啥也没有，我只有个梦想，他可能会说没关系啊，有梦想咱们来一块看看这梦想靠不靠谱。
道和传统的就是创业公司，它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道是没有创业团队的嘛，就初始的那个创始团队。
也不能说没有创始团队，因为大部分道其实最早还是有创始人或者几个创始人的嘛，只是说你从治理上、从管理上，你可能不是按中心化的方式去做，但是这个没有掩盖，其实你还是有创始团队的这样一个事实嘛，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说，一个事情是由社区来一块做出来，而不是说你有一个比如10个人的团队，你吭哧吭哧把这事儿办了，办完以后，啪，你发了一个治理代币，你说兄弟们，我们到了啊，然后这个他们是不喜欢的啊，觉得这个东西，这也是为什么那个他一直在，无论是在播客上还是在他的这个现在网站上一直在说，我相信是 people 而不是 platform，我理解这个 platform 里面也包含协议啊。就是他更看重人的力量，以及人在这个过程中能做更多的事情。
哎，DeFi 为什么不算就是道呢？因为它其实 DeFi 虽然是协议，但是其实，就是社区也是能够参与治理，然后也能够发提案，以及大家可以有一个共同的那个金库，这个听起来挺像一个道的。
协议层也确实也，你这么说也没毛病啊，因为毕竟后面。比如说治理权做了分散，其实也是有社区的参与的，只是他可能认为这个过程不够性感，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更性感的过程，比如说类似 party 道啊，那可能就是因为一篇推文，大家就这么因为这么一个事儿，觉得哎这个东西好有趣啊，就聚集起来了，然后把这个事情大家一帮乌合之众就聚在一起把这事儿做了出来啊，在可能在他们看来，这个才是更有价值也是更好玩的一个事情。那至于说你说你做协议， 那有那么多的这种，无论是 Web 2还是 Web 3的加速器、孵化器或者基金，你就找他们聊呗，对不对？你干嘛来这儿加速呢？因为你不需要那么多共识嘛，对吧？你这个东西产品特别牛，然后你确实产生了 TVL，这个就是共识，对吧？那对这种项目来说，或者这种场景来说，他们可能也提供不了太大的价值。
那这种就是我想，这种像创业，就是说适合 City Club 去申请 City Club 的项目，其实可以说是不适合申请其他的项目，对不对？不适合申请其他的 VC。
也不能这么说，这看 VC 的取向啊。首先，确实就是 VC 投资道目前还不是一个主流啊。尽管 H6Z 投了几个顶级的道，然后 Paradev 现在在这个方向上也在追，对吧？也是有些看起来很社区化，像那个 Mad Realities 几个姑娘做这种 Web 3的真人秀啊，去做约会节目，那 Paradev 也投了。就是这些顶级道已经开始布局了，所以我觉得也并没有什么适合不适合，但是确实大部分。VC 他现在其实是不敢投到，或者是说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投到，怎么做评估，怎么去后续可能在这个 portfolio 里边怎么去帮助他们，可能大家其实也还没有玩明白嘛，啊，所以确实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根儿啊，可能会变。
OK，或者说我换个角度，道作为一类创业公司，它是和其他的创业公司是非常不一样的，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道是一个创业，
其实也不一定，
怎么说？
也不一定，这个取决于什么样的道。如果我们去看 Bankless 道，那它当然是有巨大的不同，对吧？它一开始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它也是从启动的第一天就是足够去中心化的。那么它后面社区的一些产品方向都是逐渐在社区成员中间讨论出来的啊。那这种情况下，肯定就跟传统的创业项目有巨大的不同吧。但是我们看现在有很多比较聚焦的道，其实包括 City Club 也是，它也是个道，但是它其实很明确，就是我就是要做加速器啊。那 FWB 尽管也很大，但实际上 FWB 也很聚焦，它的目标是我要做一个 social club，我要服务我的 club 成员啊，同时我们又要追求一些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啊。那 Mad Realities 刚才也举个例子，它就是要第一 roadmap 第一步是要做一个通过社区的力量一起去做一个。叫 reality show 啊，就是美国那种叫真人秀啊。那么，但是这不是它的终点。那当这个被验证了以后，它要去做一个去中心化的 TV network，所以它其实也是很聚焦的啊。那这种很聚焦的道呢，实际上，我觉得它跟创业公司也没什么区别，只是它可能一开始它的这种它的ownership 更分散，然后它更开放的接纳社区成员的拥抱啊，同时可能也是。啊，比如说他可能一开始有一些 fundraising 啊，可能他可能有很多初始成员啊，大家一块来帮他啊，这块是有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根儿啊，你其实完全可以选择用一个非常中心化的方式去运作，只要这个社区认为这样做是 OK 的，能形成一个共识，这就没问题。那比如说刚才也提到 Party DAO 实际上它的启动是很去中心化的，对吧？没有创始人，就是因为一篇推文，大家对这个东西感兴趣，自发聚合成了一个小组，开始做这个事情。但是当它聚合到以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还是一个七人的产品组嘛。那这个七个人的产品组实际上还是一个我们非常传统、非常中心化的方式啊，只是说它在物理上、地理上是分布式的，但是它的运作方式是比较中心化的，来去把这个事情 deliver，而不是说我天天在这儿说兄弟们谁来玩，对吧？今天你就来了，那样它作为一个产品，它交付过程肯定是不可控的嘛。
OK，我看到那个 City Club 上有一个官网上有一句话叫说，We are building a future where the value created by communities on the internet is captured by people, not platforms。这句 "captured by people, not platforms" 就说实话，我没理解。
首先这句话我其实并没有跟 Feed Club 的任何人求证过啊。这句话它其实不止写在它官网上，如果你听过它的播客，尤其是第二季的播客，它每一个播客的开头都是这句话，所以他们其实要输出他们的一个价值观和他们自己的一个价值取向嘛。但是我是这么理解，因为我跟他们很多人其实都蛮熟的了，然后播客我也每期都听，就是从你看他的这个项目取向也是，他其实是偏向于，你可以没有任何 你可以没有任何东西，你只要有人，有一个想法，同时你有一个，就是你这个想法其实是足够好的一个，它叫 call to adventure 啊，就是一个冒险的征集令，对吧？只要你能起到这个效果，我认为你就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么你看，在我记得我参加他的融资的那次会，他基本上他的投资人都参加了嘛。我不记得好像是 placeholder 的一个哥们儿说的，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我后面一直在引用他的这句话。他说他是这么描述 Web 三，他是这么看 Web 三。他说 Web 三呢是一个社会化的技术，它其实是一个，它是围绕金钱的，也是围绕平台的，同时又是围绕着社区和协议的社会技术。但是如果我们穿透这些表面，我们去看它的底层的话，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下呢，其实是社会层是创造价值的最主要的主体，而不是技术层，而不是一些协议。协议毕竟也是人构建的嘛，所以至少有一部分海外的 VC 他现在是这么看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在道定领域里边，最早我们想象的是说，我们需要用。比如说是用一个不可更改的智能合约去限制人，去把这些人的不靠谱的因素去给他限制掉，对吧？这样我们认为它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共识。但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变啊，现在很明显的变，就是最早 Vitalik 描述的那个东西，其实大家现在发现，一旦你开始做了业务，你是搞不定的，对吧？就协议是理解不了江湖是人性的啊。然后就算你协议做得再优雅，它比如说，未来可能我们万物都上链了啊，然后我买个房子也是链上的，我去做什么东西也是链上。那可能在链上构建一套很强壮的业务体系，确实变成了可能。现在还没戏，对吧？但是即使那样，你也跨不过链上和链下这样一个天然的鸿沟。那这个鸿沟，你比如说你用各种各样的再怎么好的预言机机制去连接它，这中间依然脱离不了人。那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一天。它可能永远不会到来，可能我们现在只能做到10分、20分。未来随着我们对道的理解，我们对我们整个基础设施的进化，我们整个商业场景的在链上的一个变化，可能我们能做到50分、60分、70分，甚至95分，可能。但是100分呢，我其实现在是表示怀疑的。包括 Vitalik，我觉得他自己也在变，因为你看以太坊最初的2014年那版白皮书，它其实一方面它描述了道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哈，然后也说了说，道怎么着呢？它基本上就是自动化运行啊，分配资金，然后能治理。其实当时他强调的点是，第一是能够实现资金的分配啊，第二是能够通过治理去改变。然后如果我们不改变，它就按照原来的逻辑去运行。当时 Vitalik 其实是讲了两个概念，一个叫 DAO，一个叫 DO。那么 DAO 和 DO 的区别是少了中间一个 A 嘛？那 A 是什么呢？A 就是。他自己说的很明确，就是你能不能不依靠外力，不依靠人，当你形成共识，当你部署了以后，他就永远在那转了。那我们现在回想，比如说 Uniswap 可能是可以的，对吧？他把这个私钥管理员私钥都烧掉了，对吧？可能他以后没有人以后你迭代不了了，但是至少原来那套东西只要以太坊在，你还是能用的。但是 Uniswap 这个场景，它因为它比较简单，它纯链上嘛。但你比如说 Carrot House，他要买 NBA。你说这玩意儿在合约里咋写？这写不了嘛，这没戏。所以应该是在2019年、20年吧，我不记得什么具体时间了。最新一版的以太坊白皮书里边，实际上 Vitalik 或者是他的同僚，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做的这个更新啊。他其实把 DAO 的概念删去了，也就是说，可能那时候 Vitalik 自己就意识到，就是追求不了这个 A，对吧？你要追求 A 的，你可能只能比如说做一些你可能这个比如 Venture DAO 还真的是。一部分能做，对吧？就是它的这个，因为都是链上投资，再加上一些投票嘛，这个业务场景足够的简单，足够的直接，那可能可以。但是剩下的所有道，无论是现在海外的还是我们华语区的，也有各种各样的道，你发现没有一个是能做到 A 的，真正的 A，对吧？所以那我觉得可能小薇说，那算了，就不追求了，对吧？咱也进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我觉得大家就放弃了原来的这个执着。那么我那天听 Seed Club 他融资然后几个投资人在说这个事情，我的感觉特别强烈，就是大家开始意识到文化人就是社会层在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个更主要的作用，可能在未来 Web 三世界里面，他们才会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不是说我们传统认为区块链是一个 因为密码学，因为技术，因为这一切而产生的一个行业啊，这个是没错。但是区块链诞生的根源，实际上其实也是跟这些我们底层追求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分不开的嘛。那密码朋克们当年其实也没有非说是我要做一套协议，密码朋克只是要追求我们的这个隐私，我们的自由，对不对？
你反复我听到一个词叫社会层，这个社会层到底是什么呢？
社会层我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啊，我的理解就是人。我这么说吧，就比如说Bitcoin 它的协议实际上是接近到自治的，对吧？尽管它可能有时候也需要迭代，它有时候也有治理的需求，但是它整体的机制其实是靠着这套非常优雅的协议里边设计的各种各样的机制和博弈体系，然后能让它很好的运行。那么实际上我们做到，其实最早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也是想追求这个事情，只是现在放弃了。他现在觉得协议可能没那么重要，可能灵魂才是更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基于一样的共识，我们想做一个事儿我们可能有一个比较基础的一套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各种各样限制，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约定。但是呢，这个东西确实它跟业务关联不起来，对吧？就是你治理，你只能是说比如我们投个票决定什么东西，或者我们在 Discord 里面我们聊一个什么东西啊。但是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体现不到链上的，你还是要人去聊，要人去做。那毫无疑问，那这就是人嘛。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那 C Club 说得很明白，就是我就是看人，我就是看社区，我不看你技术有多牛逼，你这个协议层到底实现怎么样。那些我觉得它都是服务这些人的，而不是说我们人是要被这些服务踢到体系内，只是体系外，只是你因为有一套博弈，你激励了我，然后我就要来跟你玩。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现在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但至少就是我因为我参与的比较多嘛，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可这样一个理念的。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社会化相当于是，以前我们认为用技术。是把技术放在做一个事情的核心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做出来的产品也好，或者说这个技术本身也好，协议也好，它好不好，然后好不好用，然后高不高效，然后 TVL 什么什么这看，其实是看这些技术性的指标的。然后现在我们会认为，真正应该在核心的其实不是技术或者产品。而尤其在道这个领域啊，应该是看就是加入进来的人，因为你们应该提到说，就是如果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call for adventure，那就会吸引到喜欢 adventure 的人，然后那就是这个社区就会很棒，然后就那这个事情就更有价值或者更值得追求。
我觉得如果你去理解 C Club 看中的东西，我觉得这么理解是没错的。但是我个人不认为这个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就是你人聚到一起了，你还是要做事儿嘛，对吧？那最后其实还是要看你这个事情你想的是不是靠谱，你中间呢你的执行力行不行，然后你遇到的硬骨头以后大家扛不扛得住，那最终其实还是要体现到比如说产品端、服务端，体现到一个东西嘛，你的输出是什么？你的输出不是一个人，一群人，对吧？大家在一起嗨没问题，但是那是一个群聊组，那不是一个道，不是一个组织啊。所以其实那一端也很重要，但是呢，其实你看所有的创业公司。成不成功不是因为他有一个特别牛逼的 idea 嘛？那同样一个 idea 可能有10个创业团队都想到了，那为什么有的人能做成有的人做不成？这个里边人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那在道这个领域里边，或者说在 crypto 领域里边，其实它并没有脱离这个定律，而反而是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进化，随着整个行业的进化，可能有更多社区支持的项目，可能有更好的成功的可能性，以及它可能对整个行业能发挥更大的价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两块就要揉开了看了。就当时其实我们不看社区，我们看的是创始团队。现在我们看的不只是创始团队，我们看的是社区自己，或者是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啊，这个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在 Web3 时代，就是社区会对项目，对道类的项目，就是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呢？就是在传统的 Web2 时代是。这种效果就是不明显了。
道本身就是社区嘛，对吧？就是道本身就是社区，所以，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啊。但是，你这么看啊，你这么看，其实，在 Web2 里边，社区也重要，社区不是不重要，或者是说在这个 business 里面，社区就是重要的。 但是在过去，无论是我们从理念上，还是从技术上，从各种方向上，我们做不到让这个组织的价值观和社区一致，和它真正的用户一致啊，对不对？那滴滴最早很好，给司机各种券儿啊，但是最后呢，它开始，对不对？当它变成了中间的那个几乎是无可替代的一环了以后，司机被剥削，然后乘客呢，其实也没有了那么多的一个优势。最后你看，发现价值沉淀在他这边，因为他有资本方的一个利益的诉求，他们有自己作为一个核心团队，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啊。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员工可能都不是这里边的一环啊。那么 Web3 实际上是希望能够突破这一点，或者是说至少 Web3 里边的这些社区类的道士能够希望更好的做到这一点，能够把价值打散，重新分配，然后能够更多引入社区的力量，然后一起做更多的事情。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 City Club 那句话说，我们希望价值被人所捕获，就是被社区里面的用户、社区里面的人所捕获，而不是被就是 platform 就是平台嘛，就是在滴滴这个例子里面，就是对吧？股东啊，然后那些对股东所捕获。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吧。
那这个还真感觉是跟我们传统的 Web 2的孵化器什么的还是挺不一样的啊。然后，
对它的运作方式上其实也区别巨大。当然我自己，YC 我肯定是没玩过，但是东西肯定是看过的。我觉得大家都看过，就是 YC 怎么玩，对吧？每个周二什么大家一块吃饭啊什么的。但是深入到 Face Club 里边，虽然我也没有被加速过，但是因为我跟第一是我在参与那个社区，第二是我确实在这里边也做了一些工作，所以我对整个加速过程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就我觉得就粗看就觉得哇，这个太不一样了啊！当然 YC 很大了，就是别的加速器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玩的。YC 的模式是就很大了，所以它基本上是以课程为主，然后配合着投资，就是我给你初始的第一笔钱啊。这儿其实有一个巨大的不同，C Club 是不给钱的，一分钱都不给啊。
那就挺厉害的。
也就是说他觉得我就是他觉得你可能在一开始没有那么需要钱，你这时候需要的是说你证明你有召集社区的能力。当你召集来了以后，你们这帮人会把这事儿摆平的啊，而不是说我现在你啥也没证明，我啪给你一笔钱啊，这个对不起不给啊。但是 C Club 里边他自己也是一个道嘛，所以他为了加强和这些被加速团队连接啊，他也有 token，所以他其实也会把自己的 token 去分给这些被加速团队啊，作为他们之间的一个网络的链接啊。但是这个不是百分之百 for sure 的，就是说啊，如果说你没有成功的 launch 自己的 token，那我这个肯定也不给你啊。但是就算你 launch 了啊，如果说你可能他有一个社区的评定标准，就比如说在这个里面怎么打分啊，打到多少分我给你多少，这个也是有一套逻辑的啊。他自己非常强调说你不能把这个视为我给你那3%的互换啊，我只是为了去加强一个我们之间的链接。那给不给，给多少，社区说了算，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所以不给钱，这首先就跟那个YC 就差别开了嘛。在另外一个我观察到的比较大的区别是在它的整个加速过程中啊，它的整个的互动的强度是非常高的。就是它虽然也会有一些课程，比如说它能请到什么 Cooper Tully 啊，或者是 FWB 的创始人 Trevor 这些人给他们讲一些 lesson learned。啊，去让大家去开开脑洞，但是它更多的一些就不能叫课程了，是把大家围成一个集体。这个我觉得在可能是在这个在 VC 里面是没有的，尽管它也有吃饭，那只是让大家认识一下，大家其实是围成一个集体去探讨自己遇到的很多问题，然后大家一块想辙，因为这事儿可能谁也没遇到过，包括导师可能也不知道啊，大家一块想辙，一块聊。这时候你其实你发现，第一是你自己。你也是很赤裸的暴露给了所有的你的同期成员和导师啊，对吧？大家一块洗过澡，肯定是这个氛围是到的，对吧？这是第一。第二是，就是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私密的一些，比如说有人可能就觉得我就得融一笔钱，这咋融呢？我到底是这个这儿弄一笔还是弄？就是这些东西你可能在外面他不可能去聊这个东西，所以他们自己也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就是他们所有的会不能录音。就是为了给大家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让你去讨论特别前沿的一个事情。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发现可能经过了8周的课程啊，这时候整个无论是导师，他自己其实也不能叫导师啊，叫 collaborator，其实就是各行各业能够对他们被加速去产生帮助的人啊，以及他们的被加速团队，大家其实是能形成一个更紧密的一个集体的。就是我们都说校友，我们都说这个东西，YC 有校友，YC 校友可能有上千个，是吧？按人可能几千个，可能大家也会通过一个 platform 没事聊聊天，但是你发现这个连接的强度是远远要低于 C Club 里边这样一个，他通过大量的一起这种非常深刻的探讨，然后自己一块儿琢磨，一块儿做很多事情，然后产生的一个连接的强度，所以这是一个不同啊。另外一个不同，当然这是我觉得是我自己总结的，不一定对啊，就是你看 YC 它其实。这个项目是干嘛的都有，虽然说可能是偏这个科技向的，但实际上，比如说你可能是生物科技，你可能是做一个工具，可能做什么，就是它的差别是巨大的啊。那到了 C Club 这边，当然差别也很大，也是这个干啥都有，对吧？这有的可能是做什么红酒道啊什么的啊，但是你发现它的底层是大家都是道这些东西大家都没玩过。然后大家都要解决怎么去启动啊，怎么去解决道里边各种各样的治理啊、conversation 这些问题，这个问题是通的，或者是大部分情况是通的嘛。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其实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协同，是说我们其实很多事情能聊到一块，而不是说你坐飞机的，我这边是，对吧？卖菜的，这咱俩没得聊嘛，对不对？你可能在 YC 里边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包括他自己也是说，我其实是在通过做加速器在学习，对吧？每一期的学习，我自己也是进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是不断的去延伸自己的这样一个学习网络，等于学员也变成学习网络的一员。那么下一期学员也开始去帮比如说第四期去帮第五期的学员，他一起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大概的感觉啊，就作为一个两边其实都没有真正被加速过的一个人，我觉得应该还是能看出这些区别。
哎，超哥，你说你没有被加速过，那你是怎么？你比如你参加过他们那个内部 HC 早吗？就是你说特别密切的谈话，
那肯定没参
哦。
加过，那是只限于被加速团队的。虽然没一块洗过澡，但是还是跟他们很多人，无论是被加速的一些我很喜欢的团队，我跟他们会聊得还蛮深的。还是说，因为我在社区时间蛮久，还算活跃，所以已经跟这个他的团队成员很多人都成了好朋友啊，还是蛮近的，所以聊得也比较多。
你刚才说到这个一起洗澡这个事情，其实早期的 YC 就 YC 大概从05年开始成立到一五年吧，15年左右，他们之前有一个比较就是小规模的一个阶段，然后到15年、14年之后，他们换了一个创始人，就是换成那个 Sam Altman，从 Program 换成 Sam Altman，然后 Sam Altman 他比较激进，他就想把这个范围扩大，然后就是每一期招很多项目，然后。之前的话，每期就是6个人，然后六个团队，或者说6、7、8这种。然后他们在早期的时候，就是内部的孵化模式或者合作模式，跟你刚才说的那个大家一起洗澡，然后开诚布公，这个还挺像的。就是说他们会合作更密切，就是团队少嘛，然后导师就相当于是小班教学，后来变成大课堂了，就是这种。对，所以你就
对，我有看过一本写 YC 的
啊。
书，我大概也知道这段历史。对，确实跟他早期是有点像的。这时候可能大家的连接会更紧
是，
密一点。现在这么大肯定不行了，对吧？一起搞恨不得这上百个团队。
是，早期就是 YC 他们也会说到说，他们就 program 他说的，他说他发现就是一期孵化的团队里面，他们互相之间学习的非常的多，就是其实学员不光是在跟老师学，他其实因为大家一起天天。就也可能也是因为就刚开始大家业务可能差的还没有那么远，因为早期他们是以软件为主，后来才扩展的就是生物啊，然后
OK。
航天什么的，所以早期大家就互相之间会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地方，以及他们甚至能够互相做各自的客户，就我做一个产品，然后我就可以先找 YC 的校友全部都来做我的产品，就是体验或者说客户什么的，就能有这种就是也是还挺密切的连接的。
那听起来跟 C Club 现在阶段其实还蛮像的，
啊，
就是你看每次，开会有时候我也开，对吧？我就觉得大家一块儿天天一块儿斗图，就代表他其实关系是很到位的
对，
嘛。 这可能不是说就是变成很大的一个机构能做到的一个事情了。
C Cup 现在是每期是有什么数量限制吗？
它没有，它你看前几期一直在增加嘛，第一期算是一个测试，应该是只有五六个人，可能都不能说项目。第二期是11个和12个，第三期是15、16个，大概是这样。第四期21个，然后现在第五期还没有启动，第五期马上会启动，但我估计也不会一下扩得太大吧，可能还是会保持20几个，大概是这样。它并没有严格说有怎么样一个限制，说我每期就是多少个啊，这个应该是还是在它自己也在进化的一个过程中，现在可能还没有啊到说我去把这个东西限制掉的这么一个阶段。
City Club 的孵化是在线下举行的吗？
不是。它是线上的，因为它的启动的时候就是新冠最严重的那会儿启动的嘛，所以它基本上几乎所有的这些交流全是在线上的。但是因为8周时间足够久啊，就是这两年不能说这两年吧，至少最近这一年多，实际上海外其实已经逐步解放了嘛，所以这时候就你会发现，哎，什么 NYC NFT。对吧，大家聚到一起了，对吧，或者迈阿密大家聚到一起了，所以基本上大家还是保证能见一次啊。但是上课确实都是在线上。
哇，这线上能够就是有这么密切的关系还挺难，感觉还挺难的。
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就是如果是群聊的话，可能真的要聊很久很久才能够构建一个比较深厚的友谊。但是如果说是大家是战友，是一块在做事儿，就比如说我在一些道里面某些项目参与的比较深，可能就是2个月我们一块儿做了很多事情，我真的觉得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就可以交底的那种，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块战斗过，一块有一个共同基于共同价值观共同使命的一个友谊，这个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你其实聊的就真的是一些特别，就这个东西你觉得绝对不能让外人听到的东西，其实大家都会聊，包括项目里面也是，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录音出去，哇这个项目就完蛋了，对吧？大家一定说哇这帮人太 low 了，怎么还要聊这种事情。
乔哥，你是在什么道里面跟大家聊这种事情呢？我也想知道。
我现在在 Bumpkins 道里面，我不说哪个项目了，有一个项目刚启动，现在推进不是很顺利，然后就是之前我其实参与的没有那么深，但是因为他推进的不顺利，他就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加入一块聊嘛，一块去做事儿去。那我虽然参与的不深，但是我确实一直在里面，所以最近就疯狂拉我，我也有点兴趣，所以我就参与嘛，所以我们就日常一块去聊，一块去有时候去吐槽别的道啊，或者别的项目，有时候就大家一块琢磨琢磨。像那天我们还在聊就是这个 VC funding 的事儿，就吐槽了还蛮多东西的，就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肯定是不能，对吧？公开把这录音放出去，哇，你这个东西就是 PR 危机了，可能是。
那这种大家在线上聊天的东西，是不是挺难控制说消息传出去的？除非你们这个群非常小。
对，这种聊天人多了，你肯定不会聊的，所以这种聊天就是3、4个人，
哦、
就是3、4个人。
你们具体是在哪个地方、什么软件去聊这些东西呢？
就是在 Discord 里边，而且都不是私密的，就是谁都能来听。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来的你不熟，你肯定就不会聊这个东西了吧，你就聊工作事项了。
OK， 反正这个聊天东西不会存档是吧？因为 Discord 里面不是
不会存档，但是你会有 meeting minutes， 当然你肯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记进去嘛。
明白。
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梁老师你说哇线上能够形成一个这样的紧密的连接挺不容易的。我觉得我之前我其实是我能理解，确实是这样，就是再怎么线上聊，实际上你还是不如线下见一面，大家一块儿喝顿酒，一块儿聊一聊，可能这个感觉更好。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没有任何线上的东西能够替代在线下大家一起吃顿饭，享受美食，聊很多对大家感兴趣的东西，这个感觉是替代不了的。但是确实，如果说大家是因为一些特别认可的一些事情，大家聚在一起啊，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能构建出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友谊啊，大家在一起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超哥，你现在是全职在做这个道吗？
不算，第一是我的个人经历里边还有一部分是跟道关系不大的，当然最也都是跟基本上还是跟 crypto 相关的嘛，还是在泛 web 3领域里边，但并不是全在道里边。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全职就是 是我其实是不从道理，就怎么讲呢？就是全职代表说你其实是，你其实是从他赚钱的嘛，对不对？就是我在道理其实是赚不了太多钱的。第一是就是道很穷，对吧？也确实赚不了什么钱。第二就是说参与本身，我更多其实我自己也是偏学习，偏希望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能构建出一些朋友圈，一些我个人的网络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未来价值是比较高的。所以其实说实话，目的也有点不纯，就是可能对于大部分参与到，我还没有到说能够到一个价值观的特别高度的协同。当然我肯定是认可的，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能够，比如在整个的激励里边，可能只能占一半，对吧？另外一半激励是我想学习啊，是这样一个目的。
啊，那你每天大概会投入多长时间在这个道上面呢？
平均大概4、5个小时吧，有时候会可能这一整天。都对，都在相关的东西上面。有时候你可能今天你有事儿出门了，你肯定就不干这些东西了吧？
这么算下来，其实还是蛮多的。
对，还蛮多的，就是每周至少20多个小时。
到你们的协作会像，就是像公司那样，会有，比如说 KPI 或者说 OKR 这种机制吗？
这个取决于道，有的道是有 KPI 的，就比如说，如果你在这个道里边，你可能是某一个方向的，比如说叫我们叫它社区组吧，那可能是就整个社区组就要背一个，叫 KPI 也好，叫别的也好，就是它可能会取决于这个社区里边有没有更多活跃的成员，有没有新的 onboarding 啊，然后大家的 onboarding 是否顺利，会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类似 KPI 的东西。但是大部分到，因为它还比较早啊，它还没发展到可以开始搞 KPI 这个程度啊。那现在就是我真正见过搞 KPI 制的。应该只有 FWB 这一个道啊，就 FWB 现在搞了1年多，他真的是在按 KPI 再去要求自己的各个组。然后你既然拿了 budget，你既然是承担这个工作，那么我们可能就要看到一些很具体的东西。他们之前是有这样的尝试的，但是当时比如说这个季度结束了以后，我发现这个 KPI 没有完成，他不会有问责啊，他只会说我们需要坐下来，大家看一看为什么没完成。这个到底是因为有一个什么 blocker，还是说我们想的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没完成是合理的，我们要判断一下，那么下个季度它还需不需要去继续做？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把它放到下个季度的这个 plan 里面。这个是 FWB 之前在这么做啊，所以它没有一个类似说你承担这个 lead 你就必须怎么样。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定论，FWB 社区正在就下一年以及未来5年的一个规划去做更深的一个算叫策划吧，就是5年我的发展目标是什么，那么1年的目标是什么？这个1年的目标可能就要定位到很具体的一些层级了。比如说现在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社区和品牌的合作模型，它已经做了3个合作，并且产生了一些不错的 revenue，那可能它就会定，那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型相关的参与的人员，它在它里面叫 partnership，那这个可能你未来1年你需要创造6个这样的合作，对吧？你可能需要产生多少 revenue，需要给我们的社区成员带来多少的一些独特的体验，他就开始按这样的东西去要求了。
我刚才发现，就是啊，就之前我去查 YC 的早期的一些数据，发现，他们其实没怎么投 crypto，然后，但是他们投了2家 crypto 的，就是分别是 Coinbase 和 OpenSea，他们就投了这2个，然后这2家正好是 crypto 领域，就是最不 crypto 的，因为他们不发币。对吧？他们都是走合规路线，然后还因为这个事儿还挺，怎么说，还应该还受到一些指责或者说非议吧。然后，所以 YC 其实这个模式，它其实是非常 Web 2或者说非常上一个时代的，但是它还是能够捕捉到，就是说下个时代里面挺重要的公司。我们其实在想，就是说 YC 在当时05年开始成立的时候，其实它是有挺多，就是一些条件是正好适合在那个时候的。比如说，他当时是因为，当时是因为就是云计算就是出来了，然后，普通的程序员就一两个程序员可以用云计算去很快的把就是全套的那个技术都搭出来，而不需要说又要后端又要前端又要中间的，就全栈是可以很容易做出来的。然后，以及当时其实正好处在就是前一次泡沫破灭到 07年、08年移动开始兴起，这中间这个过程，就是有一点像，你要说是互联网的熊市的话，可能也算是这个感觉，就是熊市转牛市的一个阶段。我们其实我想问，就是说现在就是比如 City Club 他们现在是处于这样一个类似的时间节点吗？或者它有什么有利于它就是冲出来的条件吗？外部条件、内部的？
梁老师，你怎么定义冲出来了？就是你觉得他现在算是已经冲出来了，还是没冲出来？
我其实觉得已经冲出来了，
就是现在咱先把这个
啊，
澄
对，
清一
我
下，
觉得
已经冲
是，
出来
然
是吧？
后，
已经冲出来，如果你认为他现在已经冲出来了，那就是赶上了呗，对吧？因为过去这两年虽然现在熊了，但是他过去这两年其实正好赶上了整个 Web 3的一个爆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当然自己做得非常优秀，那么他也吃到了这一轮的红利，对吧？所以他做得很成功，然后现在大家其实思路在转变了以后，大家发现，哎，这么玩其实挺靠谱的。所以你看他在熊市，其实已经算是比较熊的时候，他拿了1500万美元的融资嘛。那其实你说他有啥呢？他其实除了 Jeff 作为创始人，剩下的所有人都是社区成员。他其实他的团队运行还是偏中心化的啊，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近乎全职的状态。所以他的贡献者。他的这个校友网络和他的叫 collaborator 是很多啊，但是真正在这里边去承担日常 operation 工作的没有那么多，大概有20个人。这20人里面其实都是来自社区，但是来自社区不代表他其实是说你今天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其实还是要求有一个 commitment 的啊，就是你来了，然后对吧？你觉得我这儿行，然后你能承担一些工作，那其实就会按照类似全职的方式去做去。所以它的运行方式其实还是很偏中心化的吧，所以它做得很高效。哎，我觉得这问题说偏了，就是你讲偏了。
那或者说，你觉得他还能够就是持续的，就是不断的去孵化出好的项目，然后这条路线能够就是成为一级吗？就是就不是就算冲出来了，还能继续冲下去吗？
目前我在这个领域里面还没有看到它的竞争者。尽管也有一些这种类似加速器或孵化器的 DAO 开始出现了，比如说 Alliance DAO 这是王乔他们做的嘛，我相信他们应该会做的比较好。但是包括其实昨天还有一个新闻，我忘了那叫什么了，其实也是会做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嘛。但是就是所有见到的这些东西其实是偏投资向、偏资源向的，没有一个是把社区、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我不能说他们是不对的，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理解，有自己的方向，可能每个方向都能跑出来一些比较成功的东西。但是至少就是在这边，大家是把社区看作重过一切的啊，就是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一颗感恩的心，对吧？然后你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大家觉得你这个东西是能凝成社区的，他就觉得你是靠谱的。所以在 C Club 里边，他上的第一课叫 Proof of Community。就是他要决定你有能证明形成社区的能力啊，如果没有这个，剩下都是扯淡。所以在这个领域里边，这样一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niche 的一个领域啊，目前还没看到有人要这么玩啊。那我个人其实是很认可社区在未来整个 Web 3计划里边的一个，它作为一个非常主流的力量，要发挥巨大的作用的。那既然我是这么认为的，既然他又是在这么做，又既然还没有其他的。竞品出现，所以我个人还是非常看好他的，而且他花钱真的很省。别看他拿了1500万美金啊，他花钱特别省，他1500万美金跑3轮牛熊，他都能跑下来。
3轮牛熊，12年，
对，
这
对，
他们是，
他花钱特别特别省，而且他还是他其实这个整个财务循环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当时融资会的时候，第一句他就讲说。我们为什么要融资？我们不缺钱，尤其是我们不缺 token，因为有一些像他的第二期。第三期开始给他 token，有些其实已经挺值钱的了。他说：“我们不卖，我们坚决不卖啊，就是宁可拿到它挂掉，我也不会去卖它。我们就是真要卖，可能也是5年10年以后的事情。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长期的一起在一起。那这种情况下，既然不卖，我们就还是需要有一轮这个，对吧？有一个 USDC 给我们。所以这里边其实你可能他看到他做的各种事情都是在体现他自己。”一个非常强烈的价值观的输出啊，就是有意或者无意吧啊，我觉得有意可能成分也有一些。
他们现在是就是每个月的消费花费是多少？
他每个月花费，我最近几个月没有看啊，就是之前看到他们，给到的这些，无论是他这个自己的 token 还是 USDC 计价的，不超过10万美金，
每个月不超过10万美金。
这里边包括了团队的费用，对对对，包括了团队的费用，也包括了给一些 collaborator，但给那个 collaborator 的其实是给他的 token，不是给那个美元稳定币啊。所以那个就你可以认为那个东西可能是暂时，因为它也没流动
对，
性啊，所以就，对，不对它构成财务压力。真正构成财务压力的，每个月就10万美金吧，大概这个量级。它很省，它很省。它前两天有了一个 proposal，它希望能够支持社区去一块自己去做一些线下的 event 啊，然后写了好长，最后我一看那个 proposal 是，下一个季度的预算是5000美金。
所以这种超低的预算是这个我想跟其他孵化器是非常不一样的，对吧？
我没有在其他孵化器上干过，我也不知道那帮人拿多少钱。
因为至少我感觉就是你说1500万能过2个3个牛熊，这绝对不是什么，这绝对不是哪个正常公司能做到的。
还好吧，因为1000万美金，20人团队嘛，你可以这么想。
那为什么我感觉其他的公司他们融个1000万，然后很快就用完了呢？
你看你咋花嘛，对吧？你去买什么年度框架，对吧？收你个200万美金，真的大的这些媒体也不算多，对不对？就看怎么花。就是你看媒体他们不花钱，他们自己还做媒体，能不能挣钱我不知道哈。我估计他应该也不至于挣钱，但是他的媒体矩阵这块是非常强的，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他其实不需要花钱的。还有一些他其实是会有一些自己 token 的支出啊。就是我刚才其实没有把这个算在内，这个也算支出，因为未来当他有一天的决定更加市场化的时候，这个其实还是会对他的市场的表现产生影响嘛。但至少就是说，这个不消耗他的稳定币库存，对吧？那无论牛熊，它其实还是有充足的一个优本位的稳定币能够支撑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按那是按现在说哈，就是它毕竟还在不断的发展，未来它可能会从20人变成30人，它各种各样的社区活动会增加。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你不至于三轮牛熊啊，三轮牛熊肯定是按现在这样一个，样一个支出水平去看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嘛，其实还是我觉得他们还是财务上面是巨大有巨大的优势，并且很健康啊。而且他还有一个 venture，他其实虽然做加速器啊，他其实有个 venture，只是那个东西真的不是他的重点，他自己都不怎么提。那个 venture 如果能挣到钱，有一半的收入 carry 是要给到 C Club 这个 DAO 里边的。所以他其实从财务上面还是能构建出多种矩阵来去一块做这个事情。
这个 venture 是他们另外的一个，像另外自己去募资，然后去做的吗？还是？
对对，这个 venture 本身也是一个 DAO，它是一个 venture DAO，是找了我记得有 Multicoin 有其他一些一块出资搞的一个，很小，只有3000万美金啊，这个在 crypto 领域里面就不算是一个很大的 venture。然后 venture 和 accelerator 是完全独立的。你会发现，当你看那个 venture portfolio，你会发现，几乎吧，应该投过一两个，就几乎没有投这边的项目，就是这边加速器的项目。然后那个投的 venture 的项目呢，也没有一个进到加速器的。但是有一个重叠，我印象没记错的话是 Carbon DAO，就是木屋 DAO，是加速器也进来了，venture 也投了。但是总体来说是这两边是相对独立运作的，但是他们确实有财务上的关联，就是往上其实是一个道嘛，所以 venture 那边是有50%的 carry 收入，最后是要贡献给道。
C Gap 现在孵化这些项目里面，超哥你最喜欢哪个？
我喜欢好多哈，是讲我喜欢的还是讲好玩的？
都讲吧，要不？
我个人现在如果让我排前三哈，我个人排前三应该是喜欢第一是刚才我提反复提到一个叫木屋道 Carbon 道，它是服务它的定位是怎么着？是服务创作者。当然这个讲的比较虚啊，它真正的这个怎么做呢？就是它既然叫木屋道嘛，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应该是在德州真的有一个木屋啊，当然其实不是那种真的木屋，是那种集装箱类似的那种。搞的房子，然后应该能住12个人吧。然后他们之前是就找了一些创作者免费入住，然后让你来这儿创作。如果你真的在这期间创作成功了， 啊，然后就你把你的这个创作卖出去的收入给一部分给我啊，就行了啊。如果你没创作成功，我也就认了。这是他之前的模式，但是他现在其实在逐渐的去拓展自己的模式。他们搞了一个叫道德大使计划，他们未来可能希望德州的这套 facility 能够去支持到各种道，大家一块线下在这儿聊一聊，吐吐槽啊，大家互相对吧，就觉得。哪儿不爽，对吧？你可能这块治理，你觉得出幺蛾子了，可能这边有11个跟你一样是道德管理者，可能大家觉得哦，这个东西我遇到过，对吧？这搞一搞，所以他们现在在不断进化，然后他们下一步目标是在去全球拓展更多的节点，然后他们自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体工会，啊，输出了很多非常棒的一些媒体文章啊，所以 Carmen 道是这个，可能每一个我喜欢的道都非常复杂了。不是一句两句能讲清的，就简单说一下。还有一个，刚才其实也提过，叫 Postwit，这是一个我觉得都不能叫 Web 二社区啊，其实这可能是 Web 一，是一个 Web 一的项目，就是它是一个搞了一个特别仿古的一个 UI，最早它就是一个 FM，里面放了很多80年代的音乐，然后找了一帮喜欢听这个音乐的人搞在一起，大家就没事就听听音乐，高兴高兴。后面大家觉得，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品牌？就搞了一个线下的一个防晒霜品牌啊，就因为 Postwit 嘛，就是你去游泳，你还是需要防晒霜的，就搞了一个商业的这么一点点尝试啊。但是那个创始人 Marty 那个人是一个算是非常会搞这种线下活动，会搞气氛的一个人，所以有一天他觉得，哎，我要不把这个 Postwit 变成一个道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发行了2500个 NFT 啊，卖他的一个会员卡。这个 NFT 里面，当然对应了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大家就还玩得很嗨了啊。然后他就说我不要革命，别给我讲那些东西，我就是要建一个休闲的社区，我们自己在这儿一块 happy 就好。那个社区氛围非常的好，我在里边，我很喜欢它啊。然后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项目叫 GMGN，它现在还没跑出来，它其实是要做盗版的雀巢。怎么理解盗版的雀巢？就是雀巢是一个消费包装品牌的一个母品牌，比如雀巢底下也有咖啡，但其实还有更多各种各样的，就是你可能它没有打雀巢的名字，有更多其他的一些东西啊。所以 GMGN 这就是很 Web 3的一个名字嘛，啊，它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它第一款麦片其实已经出了，所以它未来就是它是一个母道，它会形成很多的 Sub 道。那每一个 Sub 道就是一个品牌，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引入社区的力量，然后一块儿去构建出更适合社区啊、更加社区化的产品，然后最终形成一个，我看屏风也在形成这样一个大的这个消费社区。我最近其实是对 Web 3加消费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看他们还看得蛮多的。然后第四期C Club 是要投票的，所以第四期我当时把我所有的票都投给了 GMG 这个项目。啊，最后他就选上了，当然也不能这么说，我不投他也能选上，因为他的这个他的得票率当时还是蛮高的，就是这是我个人喜欢的一些项目，但是他其实有很多很多项目，都是非常有意思、非常奇特的，包括有一个叫 Cafeteria 道啊，就是餐厅道，它是一个线上线下融合的社区，本质上也是一个社交俱乐部，里边聚集了一些吃货以及一些 Web 3的爱好者。那么大家可能围坐在一起用餐，一起学习，然后探索 Web 3在食品饮料行业的应用，对吧？那可能我们会探索出下一个米其林指南，社区版的米其林指南啊，我们可能能够帮助一个我们认可的有远见的厨师，能够开设自己的餐厅，我们可能能够去集中资源，能够帮助比如说已经陷入困境的品牌，让它重新启动，这个我觉得都就无所谓了嘛，就只是举了几个例子，对吧？就是在这样一个。由吃货，由这种餐饮人、Web 三人，大家聚集的一个社区里边，其实能够诞生很多的可能性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social layer 人啊，就是很多创新都是因为这样啊，可能就是源于一篇推文，源于一个 Telegram 群，可能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啊。这样的东西在这个 C 卡里面其实很多啊，就是还有很多奇葩或者不那么奇葩的，我记得他第四期我见过最奇葩的一个项目，那个还真的不那么社区。那个项目是他要用植物的 DNA 存数据，然后我看到我就惊了，我说你是在讲科幻吗？他说没有，他说我已经实现了，他已经有一些真的这个 他们自己这个培育的植物已经开始按他们的一个方式再去存数据
哦
了。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未来是环保的
，OK，
啊，因为你在 data center 里面存数据是很
对。
贵的，对吧？当然，我个人是表示怀疑啊，我觉得我靠你把数据存植物 DNA 里面，我靠你再回头再想读出来，这得多麻烦，
是，
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是一个无比奇特，但是又真的已经在科技层面实现的一个项目。这个我还是挺惊讶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没那么社区嘛，可能他们当时觉得这个项目太奇葩了，所以就把他们弄进来了。
那这个项目真的好不一样，
那
跟我们平时看到其他的 Web 3的项目，就完全不是一个调性，是吧？
对的啊，其实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就是你看它有自己的 venture，它有自己的加速器，当然这两个其实独立的哈，刚才也说过了。你看加速器，你发现都是这种特别奇特的项目啊，一堆人有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然后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凝聚的社区，大家一块去做去。你再看那边加速那个 venture 的项目，venture 投资的项目，它的 portfolio 也一直在公布。哎，你会发现那边投的全是协议，投的全是工具，也就是 venture 那帮人很实际，对吧？社区这个东西呢，可能短时间我觉得赚不到钱，对吧？梦想归梦想，对吧？但是我这边 venture 我还是要赚钱的，对吧？那我就投工具、投协议，这个东西是很好估值的，对吧？下一轮牛市来了以后，随便哪个，对吧？可能就一下就可能百倍就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不傻，不是说就觉得就是社区类的到现在，比如说它的 token 价格表现都不理想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这个很正常，这个很正常，大家也其实看得很明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加速器或者说它几乎所有的资源啊，还是投入到加速器里边来去支持这样的东西，而不是更实际的去支持那些比如工具类的呀，而协议类的可能更快能产生一些更大回报的东西。我觉得这里边其实也是体现了这个社区自己的一些对于未来的一个理解和一个期望吧。
有意思，感觉他们是一个怎么说务实的理想主义，就是一方面自己能挣到钱，然后能够继续维持，花钱也很省，然后他也提前在就是熊市来了之前，他们也融了大笔钱，就能够真的是能够穿越周期，同时他们又就对这个挺难的，同时还能够坚持自己，算是坚持自己价值观吧，就是一直投这么神奇但是是由人驱动的项目。
对，哎，其实说起价值观啊，刚才我觉得有一点我没有展开讲，我这儿补一下，就是大家都觉得 C Club 是一个加速器嘛，当然它也确实是个加速器，这个没毛病啊，但实际上 C Club 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媒体啊，这刚才有提到，但是没有展开讲啊，就是本身 Jeff 这个人就是 C Club 创始人，他其实是一个很偏文化范儿的一个人啊，那里面好多人都是很文化范儿的。Jazz 是当年一直是在音乐行业里面做的，然后他还曾经我记得是骑着东南亚那种小摩托，叫什么 Tok Tok 还是什么东西，然后横穿印尼，然后帮他的一个项目去推一个唱片的节目，对吧？就这种人啊，后面就来到 Web 3来搞这个加速器，然后他的一个算叫联创吧，叫 Nico 之前是在 UC Berkeley 是负责 Berkeley 的一个音乐类的一个什么项目，反正很复杂，我记不清了，还是那个什么叫董事会成员还是啥的啊？后来也来玩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偏文化向、很擅长输出的人，所以在后面他们开始，就是 Jeff 一开始输出其实是在 FWB 社区里边，他在那里边有一个私密的叫 Social Talk，因为 FWB 真的是聚合了 Web 3里边偏文化向的人几乎都在那里边了，所以他在里边长期做了一年的一个输出，一直是每周组织一个周播节目，而且是封闭的，外面听不到啊。他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影响了很多人，把这些人拉到了他这边，他的这个 C Club 社区啊。后面你看，从去年的下半年，他开始做自己的播客啊，他的叫 Club Podcast。这个播客，因为他朋友圈还比较强嘛，所以他其实请到的都是 Web 3领域的最顶尖的那些人啊，Will Pepper 啊，什么 O'Shani，反正都是这类顶流嘛，就是内容其实还蛮不错的。然后今年呢，其实他的播客开始开了复牌，由他的联创去主持，这个叫 Builder Journey，就专门去采访他们被加速企业，实际上等于是这是一个纯带货节目，就是他那个东西只做他被加速团队，但我觉得内容带的还是你觉得还是很愉悦的，你每次听完就觉得这些人真的是在建设，他有自己的理念，然后他有一手的经验，说这玩意儿搞到有哪些这好玩的东西，有哪些这个没想明白的，最后 对吧？踩了坑，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其实你能够学习。但是它，我觉得它更强的是，首先 C Club 自己，它现在在构建一个媒体矩阵，它不只有播客，它会有自己的 newsletter，它会有更多的一些，比如 Twitter Space，其他一些东西，它还在跟其他的一些团队在合作做播客，所以这是它自己就在构建一个媒体矩阵。然后老外呢，可能是确实都爱搞播客，然后社区呢又都有钱，都有人，不能都有钱。所以你会发现，我前两天就大概统计了一下，我发现就是 Seed Club 这个生态体系里边，Seed Club 自己，然后它的被加速团队，以及跟它特别近的生态体系的一些盟友们，这帮人大概搞了15档播客，然后互相请，然后你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然后当他们认可一个事儿的时候，比如最近这帮人就特别喜欢 Nonce 那个项目，我天天在里面吹，吹到你信为止，就是说啊特别好，这个你赶紧去看一看，或者是某一个理念，比如说最近。前一段吧，也不是最近，关于 DAO 和 DAO Tooling，他们有一个就在 Web3 圈有个论战，对吧？就是 Jeff 就认为，现在 DAO 更多更重要，而不是 DAO Tooling。有些人就觉得 Tooling 当然很重要嘛，这是基础设施，就大家都在里面吵，然后你就发现，哎，所有的博客都在吵，对吧？大家都在去探讨这个事情。就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发声能力是非常恐怖的啊。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个领域里边参与的比较深，你会发现，我去天天都在说这个事儿，说到你记住为止。那这样的一个传播能力，这样的一个心智的占领能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猛烈的。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共识 idea 我能够传播出去，能够帮你找来志同道合的人啊，哪怕一开始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这个东西足够的强烈啊，它是能够聚合成非常强大的一个集体的。就是 Jeff 经常说 C Club 自己，我觉得他都认可说一开始你可能只需要有5个 right people，有5个对的人啊，他们特别认可你这个事情啊，愿意跟你一起战斗啊，受到这个 mission 受到价值观的驱动，而不是受到一个我要成功或者是我觉得你在这儿能赚到钱的激励，这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说你做得很反，比如说你搞成 Bankless 这样，当然我也很喜欢 Bankless 啊，不是鄙视 Bankless，各有各的模式。他说一开始我给你1000个贡献者，你崩溃了。你不知道应该怎么用他们，你不知道怎么分配这些资源，你不知道怎么组织。但是他们来了，你还得哄好他们，然后你还得投入大量财务资源，让他们去能够觉得自己做了事儿有回报。这个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 C Club 加速团队实际上都是偏小而美的，没有一个是做成 Bankless 这种说大家来吧，兄弟们，这个自己想事儿自己干啊，我们都支持。这个模式可能也有它的合理之处啊，我也很喜欢 Bankless DAO，但是对于更聚焦的一个事情来说，这样做很显然是不合适的。那 Party DAO 现在融了1000多万美金，估值2亿美金，那开始就7个人啊，而且是7个兼职的人，干了2月就把这事办了啊，你不需要那么多贡献者吧？给你1000个人又怎么样呢？你做的不还是那个产品吗？
我来带 C DAO 的 Sean 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C.W 他们也希望他们也在做，就是一些道的孵化嘛。然后他想问，就是为什么 Seed Club 就是他们的孵化的项目会多元性特别高，就是大家做什么都有。国内会相对感觉大家同质性更高一些。
就是为什么有多元性嘛？这个我们用它的第四期举例啊，第四期是有210个项目申请。最后是21个，正好是10比1。当然，这个数量我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啊，就是210个可能都讲一个故事也有可能啊。所以，但是首先就是因为它名气现在大了嘛，所以整个申请的丰富度啊，就是数量还是够的。数量够可能就天然代表丰富度够啊。那么它这个过程是怎么从210变成21呢？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 C Club 在之前实际上是一个 private DAO，它很早就是 DAO，但是当时呢，它其实是不开放的，没有开放社区的参与，它其实是限于自己的一个collaborator 网络，大概有那么个可能6、70个人啊，大家在一起做这个事情。哎，尚老师想
怎么断了？我问一下呢。
没事，我接着讲。那这210个项目呢，他们其实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首先是他们判断怎么判断，就是第一个是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冒险的号召。说白了就是你这事儿有没有意思，对吧？你给我讲了一个特别 boring 的一个事情，其实大家不认为它是冒险嘛？他说，兄弟，你给我买袋酱油去，对吧？这肯定就吸引不了大家。所以 冒险的号召，他们反复强调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他们我记得是有七个标准，就是除了一个冒险的号召，就是你的大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那里，然后为什么人们应该兴奋的和你一起去，然后你的团队里面有多少沟通和领导的智慧，这个团队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些问题是他们其实是会聊的嘛。但这些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偏 general 啊。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它叫 web check， 就是你聊了这些东西还没够，我们还要给你进行共振。web 是一个WIBE 啊，是一个很玄的词啊，现在在 web 3里面非常火啊，就是怎么理解都可以。但在这里边我觉得，我记得屏风老师说过一句话，叫什么，对过眼神看是不是对的人，我觉得就有点这个意思。所以其实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在大家回答这些问题以后，在进行了 web check 以后，他们会把这些 feedback 去发到自己的可能一个 private 的一个频道里边，由这些六七十个人的一个协作小组，大家一块去进行几轮的投票，最后形成了一个35个的一个候选。那这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已经从一个私有的道变成一个公共道了，因为他发行了自己的 token， 他把自己的 token 空投给了一些道领域里边比较深度的参与者。接下来从35个变成21个，这就是一个更社区化的一个过程啊。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投了 GMGN 嘛，是因为当时我被空投了一些 token 啊，就是他用这个大家社区投票的形式决定了前十个，那么剩下还有20多个，他们自己又选了这十个嘛，就是他们自己用自己的一套算是委员会体系选出了另外10个啊，可能选超了，最后选了21个，大概是这么个过程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就是从来源端，刚才在试图在回答，同时回答尚老师的两个问题吧，就是第一是它的来源端是丰富的，第二呢可能是跟欧美的文化，就是这帮人开脑洞的程度可能是会更大一点啊，再加上就是。相对来说，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经济上其实还是不够富足的，对吧？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我们是把利看在第一位的，无论是我们有没有说出来，对吧？可能有时候也给你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但是背后其实你能看出来，他其实第一追求的不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对他内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驱动，是那种真激动的感觉。他只是觉得这个故事可能能融到钱，能做出一个可能还 OK 的项目，最后还是。这可能也是构成了说为什么我们看的项目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同质，那边可能会好一点，当然不绝对啊，我觉得我也不一定是对的。那它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它其实整个导师网络大家是价值观是趋同的，那么中间这些过程他又问了很多其实是偏价值观取向的东西，然后大家在一起投票，那一帮价值观一样的人投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对路的人嘛，所以最后你会发现又经过来以后又洗脑了8周，对吧？然后又天天大家互相做播客，今天我给你讲讲，明天你给我讲讲，那最后肯定就是一样的人嘛。所以它其实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网络啊。这个网络里边不只是说大家关系好，这个网络它要发声，它是同时发声，并且发的是一个声音。这也是为什么这么一帮草根他们能够构成 Web3 世界里面的一极。就很多时候其实大家没有意识到，就是很多 Web3 领域里边，哪怕不是这帮人说的话，其实早已经深入人心了，你会发现最后发现源头实际上是这帮人最早在那吹的，对吧？吹到所有人都信了。
比如说哪些？
很多很多，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最早道和道秃令这两个，其实最早大家是半信半疑的，对吧？大家就觉得为什么说道秃令不重要，工具很重要，工具基础设施这是一个进化的一个前提嘛，这是一个大家协作的根基。然后他就说你也没错，对吧？但是我说的概念，为什么我要说有各种各样的道的，是因为你不要在那天天瞎做道秃岭，你根本不懂，你不懂社区，你不懂江湖，你不懂这个世界的复杂，你觉得你们一帮程序员拍拍脑袋，对吧？那个以太坊丹佛去了200个做道秃岭的团队，为啥他当时要骂这个，对吧？你觉得你拍拍脑袋讲个故事你就做了一个特别优雅特别牛逼的道秃岭，你做不出来，你这个东西一定挂。真正的道秃令是要从社区，他真正天天在吵，天天在做，然后觉得我靠这块不搞一个东西不行了，有这样的东西出来才是一个好的道秃令嘛。所以不是道秃令不重要，而是说你们做的都是垃圾啊！我觉得大概翻译他的话就是这样，就是 你要来玩，先来玩道，然后各种各样的道，大家进入深水区了嘛，远远不是说当年就是靠一个很基础的一个价值观，是吧？兄弟们，我要么支持以太坊，这事就办成了，绝对不是这样啊！买 NBA 的买 NBA，做音乐的做音乐，就是这里边什么样的东西需要怎么样协作，那么你需要用什么样的一些激励方式啊？治理应该怎么搞？这其实是有大量大量特别细微的差别的，这些细微的差别其实是根本在外面观察不到的啊！哪怕就是说你在这个道里边天天看，你可能都不知道。等你真正站在漩涡中心，跟大家一起喜怒哀乐的时候，你可能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事情可能这么做是对的，这样才是一个可能一个更优雅的道途了。你看，我是信这一套的嘛，我讲完了以后，对吧？我不知道大家信没信，反正就是我讲肯定是还是有自己的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嘛。那现在我就发现，最早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为什么能吵起来呢？对吧？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嘛。为什么说秃顶不重要？3个月过去了以后，哎，我就发现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事儿，说哎。盗兔子还是要从社区里边原生产生，对吧？不要从那个，对，你们就是拍脑袋就搞，这就说明它其实它的这个传播在发生变化，在起到效果。
的确，我感觉这个，感觉他们好像占据了关于道的，不管是从认知角度，还是说把这个认知输出成就是声音，这两方面，他们都占据了挺高的位置。这样的话，其他人其实就 只能 follow 了。我感觉就是你，就两个都不占优，你既在认知上对道的认知也不
是
行，然
的，
后在
是
输
的，
出上声音也不够大，那就完败了。
对，因为他们说的很多东西吧，我觉得首先也不一定全对哈，就是都是人嘛，也不是神仙，但是其实你很难反驳，因为你没玩过道，对吧？因为他说的都是，比如说给你讲很多东西，你想反驳，他说你没玩过，你理解是不对的，他往往是对的，因为很多东西你没玩过，你的理解就是有问题，尽管这可能也不绝对。就是你可能也很难反驳，最后就变成这个价值观的输出变成成功的，并且能够去构成他自己他想要的效果。当然，我觉得这个我是一个算是一个赞赏的态度。我觉得他们如果这样一个认知用来输出坏的东西，肯定是对我们是有一个不好的影响嘛。但是目前至少看来，就是第一是念是正的嘛，再输出好的一个意愿。同时，我个人是比较认可他们的大部分理念的。你知道 Face Club 他们开会怎么开吗？他的会都很少，而且从不录音。当然他有些会是公开的，公开的其实没有那么多保密的东西，但是他也不录音。他的理念是人生总有遗憾嘛，就是你今天你能来就来，你来不了就算了。然后我不会录音的，对吧？他可能觉得我录了音反而你更不来了，因为你有录音可以听，对吧？然后每次开会呢，前几分钟先是放音乐，因为他有一个贡献者叫 Fafnet，我跟他很熟，因为他们的播客我有参与一些后期的一些贡献工作，我跟 Fafnet 很熟。他这哥们儿是之前在欧洲巡回演出的，就是那种很民间的歌手啊，也不是很有名，但是确实是搞音乐的，就在欧洲巡演，就是在天天这么一个人。他选的音乐特别好听，非常就调调特别足，所以每次开会前5分钟。嗡嗡嗡就在放音乐，每次我都问他说："兄弟，你今天放的啥？你把那个名字给我一下。"然后放完音乐以后，大家嘻嘻哈哈聊一会儿，就开始斗图。然后每到这时候，我就觉得我靠，为什么我微信上那些表情包不能导到 Discord 里，斗不起来，你知道吧？我原以为我们玩表情包是有一套的，后来我发现老外玩表情包其实也不差啊。然后表情包斗完了，开始说正事儿。啪啪说几分钟，说完了，然后继续斗图，基本上一次会就这样结束了。对，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紧密，然后也很有意思的群体，就是我觉得这真是一帮你下了班以后还希望在一起混的一帮人。
OK，我再问几个那个刚才就是观众提问，他们问，CDAO 的架构是什，组织架构是什么样的，以及 CDAO 这种孵化方式的短板是什么？
Faith
啊
Club
，C
是吧？
Club，
不是 Faith
对，
Club，又
是。
搞混了。它的组织架构，它其实是一个偏中心化的、类中心化的方式的一个组织架构，就是它自己是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组，包括最核心的是加速器组嘛，负责加速器的一切运作。它还有媒体组，媒体组就是看它的播客，然后它的现在自己又搞 newsletter 这些，反正媒体相关的输出吧。都在这个组里边， 然后它有一个叫产品组啊，就是它其实有产品组的，但是它的产品组实际上不是说要对外做一个产品去卖去，它的所有产品都是服务于自己的这个加速器的需求，比如说它的媒体矩阵里边那些东西它的底层实际上是产品组出的产品嘛。那它的现在还有一个叫 network 一个产品，这个 network 是去帮它的加速企业去展示他们的一些东西，以及当他们有比如说招聘的需求的时候，帮大家去把这些需求能够推送给整个 Web 三的这个圈子这是它的一个叫 network 的产品。然后前两天我跟他那个产品组那个产品组负责人那个 Josh 那个特别帅的小伙子，我们俩还聊过一次，就是他正在做一个产品是在下一期应该是8月初要上线。就是8月初，他要引入更多社区的力量，去帮助大家去帮助他们去做判断，就是哪些项目是我们认可的，哪些项目是我们不认可的。那么可能在最早200多个项目的阶段，就让社区参与，去看到这些项目，去给大家去做评价，最后可能一步一步选出这些。所以他在构建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这是产品组，也就讲稍微有点远啊。然后还有一个叫持续服务组啊，就是你毕业了。但是我还是管你的，这是持续服务组，然后社区组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组，就是我们一般说社区，就是比如说我组一个微信1、2、3、4、5群，我们就叫社区了，在他看来不是，他是把自己的社区分层分的特别的怎么说，也不能说细，是特别的明确的，就是比如说你来我的 Discord server 里边的，其实我不认为你是社区的一员。甚至你有了我的 Club Token，我都认为你只是我们社区层级里面，不是那么重要的一员啊。那什么是我们社区的核心？其实还是刚才提到这个学习网络，这学习网络里边的这些 Collaborator，这些被加速团队，这些毕业团队啊。那么服务好这个群体是它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它的社区的核心概念是这个。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们是要把所有这些东西串起来。所以大概就是它分成了这些不同的组啊，然后大家去根据不同的职责来去做很多事情。但是这个组本身，工作的运行方式实际上还是挺像公司的，对吧？那有不同部门，公司也有，对吧？它这是不同的组啊。尽管所有的组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从社区慢慢涌现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是说我去，发一个招聘启事啊，job posting，然后 hire 进来的啊，几乎全是从社区自然涌现的。比如说那搞音乐的 Fivenet。Fivenet 它的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他当年是搞音乐的嘛，然后他想，当时他就发现 C Club，最早他其实想炒币，那人那兄弟大兄弟说话特实在，他说最早我就想来赚点钱啊，后来来了这儿以后发现，哎，这帮人特别好啊，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想参与，就说那当时正好第二期启动，他就想说那我也想申请一下，但我没项目，这咋办呢？那能不能申请？后来就硬凑了一个项目，说那个他女朋友好像有一个什么乐队，他做指导还是做啥？他用这个硬凑了一个项目，后来人家觉得这小伙子不错，真让他进了第二期。但他实际上他是没项目的，但是他也跟着学习，但他觉得我不能白学习嘛，我又没项目，所以他就参与了日常的一些，就在加速器里面的很多这种，比如说什么 morning 什么组织啊，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啊。然后一步一步，他就变成最后变成，因为他做音乐的嘛，他在这些做播客方面是很专业的。最后他其实的职责就是负责做所有播客的东西。所以你去扒每一个 C Club 里边，你认为他是雇员也没毛病，其实他有点像雇员啊，近乎在全职在工作。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段历史，就是他是怎么这个发现 C Club，怎么进来，怎么从一个游荡者变成一个慢慢的参与者，怎么最后非常深的参与到这个过程中。都是有一套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个我之前写过一篇关于 C Club 的文章，没有今天聊得那么深，但是有一些基础的点，我觉得那篇还是更系统一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在超点 mira 点 xyz 就比较好记，在这个里边，反正你就往下翻吧，一共也没写几篇，能找到，可以看一看。然后想参与的话，在 Discord 都是开放的，直接去就好了。跟大家打打招呼，然后。就聊呗，聊得多了，你总会认识一些人，无论是City Club 的核心的贡献者，还是那个一些，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优秀的创业者可能只是来这儿想看看怎么回事儿，但确实有很多人挺厉害的，对吧？你如果发现有些人做的项目还不错，你就直接勾兑勾兑，其实也能发现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OK，好，
那咱们今天就，
冯涛说越晚越兴奋，
是夜猫子那天是不是？
因为这个点儿是，不，这个点儿就10点11点就是我在开始在道里开会的点
这样啊？
儿，对，
哇，11点我一般都11点就睡了。
9点半以前哄娃嘛，对，因为老外没上线嘛，我参与的海外的倒比较多一点，就这个点儿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是，因为你要协调欧洲的和美国的时间。对，欧洲这个点儿已经在了，美国就才尤其是美西才刚上来嘛。
Anyway，那就非常高兴，然后下期再见，拜拜。
好，拜拜，拜拜。